岁次已未年，中原祭祖专刊。说文解字的六书与八德。吴君记。中国文字的八德有两种讲法，一种是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，一种是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。我们把重复的四个字去掉，把它合到一起，就是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仁爱和平，一共是十二个字。我们今天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讲八德，追溯到文字的源头来寻求答案。文字学在古代叫做小学，跟小学对应的就是大学。所谓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，在止于至善，这是古代大学要学习的内容。文字学在古代称为小学。三字经告诉我们，传统文化学习的次第，为学者必有初，小学中至四书。学习传统文化有先后的次第，是一步一步来的。学习最初的课程就是以小学为开始，小学就是文字学。学完小学以后，再来学习儒家的基本经典四书。所以文字学是学习传统文化重要的基础课程。图一，皇帝史官仓颉创造文字，被尊之为圣人。据《淮南子》记载，昔者仓颉作书，而天欲粟，鬼夜哭。一，中国文字的六书。中国文字已经有4600多年的历史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，而且是唯一一种没有被历史淘汰的文字。中国文字它为什么有这么强的生命力？像古印度的文字、古巴比伦的文字都已经不再被使用了，但是中国文字从4600年前一直到现在仍然被使用，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文字有一套科学的系统，称之为六书。把所有的中国文字归纳到一起，有六大类，其中四大类是中国文字创造的方法，另外两类是中国文字运用的方法，把两个合在一起，一共有六种，称之为六书。正因为有六书的科学体系存在，中国文字虽然经历了几千年，仍然有着很旺盛的生命力。图二，东汉经学家、文字学家许慎作《说文解字》，首例部首排列法，以六书解释汉字行音义。释字时先列小篆，并释字本意，是文字学的奠基之作。中国文字创造的方法一共有四种。第一种，象形。象形就是按照物体的形状把它画出来，这种造字的方法。比方说，太阳是圆的，就按照它的形状画一个圆圆的太阳，这个字就是日。日，甲骨文。日，金文，表示太阳的意思。月亮，月，甲骨文。月， 金文，它圆的时候少，缺的时候多，所以就画一个缺的月亮，中间这一竖表示月亮上面的阴影，这是按照它的形状画的。鸟，鸟，甲骨文，鸟，金文，我们就画一只鸟，这个字就是鸟。鱼，鱼，甲骨文，鱼，金文，我们就画一条鱼，这就是一条鱼。这种按照物体的形状画出来的造字方法就是象形。当然，大自然当中的事物并不是所有的都是有形状的。比方说，有一些抽象的概念，没有形状可以画，所以就不能用象形这种方法来造字。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发明了第二种造字方法，指示。指示就是用抽象的符号来创造文字。这些抽象的概念，用抽象的符号把它表达出来，比方上、下，这些都是空间的概念，它没有形状。用抽象的符号如何去造文字呢？首先，画一个长长的线条代表一个物体，再画一个线条在它的上面代表另外一个物体。这个字是两个抽象的线条组成的，我们一看就是一个物体放在另外一个物体的上面，这个字就代表上。上，甲骨文，上，金文。同样的道理，还是一个长长的线条，把上面那个线条放到下面来，就是另外一个字，下。下，甲骨文，下，金文。上下，这些是抽象的概念，它没有形状，所以就用抽象的符号来表达它。这种造字方法就是指示字，由象形跟指示造出来的文字称为文，它是中国最初最早的文字，而且都是独体的。后来，随着社会的发展，由象形跟指示造出来的文字已经不够用了，所以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发明另外两种造字的方法，会意跟形声字。会意根据字面的意思，它是把两个字放到一起产生一个新的字，体会它所产生的意思。举例而言，苗，苗，说文小篆，苗是由两个字组成的，上面是草，下面是田，把它们合起来是什么意思？田里面长的草，当然它不是那种野草，应该是禾苗，它的意思就是禾苗的苗，这就是会意字。第四种造字方法叫形声，也是把两个字放到一起，不过它跟会意有些不同。它的一部分表达的是事物的类型，它的另外一部分表达这个字的读音。举例而言，桐树的桐，桐，说文小篆，它左边是木，说明它跟树木有关系，表达其类型。右边是同字，注明这个字的读音，所以这个字读作同，所以一边代表一个事物的类型，一边注明这个字的读音，这种造字方法就是形声字。 由会意跟形声造出来的称为字，不能称为文，而且都是合体的。中国文字是先有文，然后才有字，文跟字其实是有区别的。中国文字从4600年前创造至今，经历了漫长的历史，其字形也发生了几个阶段的变化。第一个阶段，刚开始创造的时候称为古文，再后来是大篆，接着是小篆，接着是隶书，然后是楷书。中国文字的字形从古文演变到大篆，再演变到小篆，这个过程字形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，所以造字的原理流传了下来。最关键的是从小篆到隶书的演变，这个过程中国文字字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所以我们从隶书已经不能清楚地看到造字的原理，这个过程很重要，很关键。图三，从汉字的起源看文字从小篆到隶书的历变过程。如果我们要追溯中国文字的源头，就要通过小篆才能够看得到。后来的楷书跟隶书的结构差不多，通过楷书也不能够说解文字原来的意思。今天介绍八德十二个字，我们就通过小篆来介绍。二，中国文字的八德。第一，孝。孝，说文解字说，善事父母者，这叫孝，很善于侍奉父母，这个行为叫孝。我们侍奉父母具体一点，就是能够关心到父母的生活方面、精神方面，包括父母心里面要达到的心愿，我们都能够帮他完成。而且在父母犯错的时候，我们能够规劝、劝谏，这都是具体的行孝，这个行为叫孝。从字形上来看，这是一个会意字，上面是一个老，下面是一个子，从字形看就是一个孩子背着年老的母亲，从字形上看，这就是侍奉父母的很具体的意思。图四，印光大师德育启蒙孝亲。第二，替。替这几个笔画就像一个绳子缠绕在一个物体上的形状，拿绳子缠物体的时候，缠一圈、两圈、三圈，缠绕的圈自然而然就出现了次序，先后的次第引申为兄弟姐妹之间先后的天然的秩序。弟子规说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，或饮食，或坐走，长者先，幼者后，所以长幼之间先后的次序是天然的秩序，这就叫悌。因为兄弟之间相处也要用心去爱护、去恭敬，所以后来的悌又加了竖心旁而成为悌。第三，忠。忠，说文解字敬也，尽心曰忠，做一件事情能够尽心尽力就叫忠，尽心尽力做一件事，那对这件事情也会有恭敬的态度，所以是敬也，这是一个形声字。下面是心，因为做事尽心尽力，所以跟心有关系。上面这部分是忠， 是它的读音。宋朝范仲淹先生，他每天都会反省自己。
我领今天一天的俸禄，
我做的事情有没有对得起国家对我的信任？范仲淹先生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。图五，宋朝宰相范仲淹先生一生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是忠臣的典范。第四，信。信，人言为信，说话算话，遵守诺言，称之为信。信字左边是一个人，右边是言语的言，把它放到一起，体会它的意思，就是人讲出来的话，一定要守诚信。尤其是我们为人父母的人，对待小孩子，一定要说话算话，不能够违背诺言。第五，礼。礼，说文解字，礼者履也，履就是鞋，我们穿的鞋子称为履，因为鞋子是脚所依赖行走的工具，礼是人所依赖的行为准则，我们不能离开礼，不能违背礼，守规矩就是守礼，它是我们行为的一个规范依赖，所以拿履鞋子来作为比喻。字形上左边是一个士，士在中国文字里面都跟祭祀有关系，例如祈、祷、祝、福，这些以士作为偏旁的字都跟祭祀有关系。右边这个字是祭祀时摆在桌子上的一种器皿，把这两种意思合起来看，礼字就是祭祀的意思。中国的礼非常多，但是最重要的是祭礼。礼字本身表示祭祀，就是用祭礼来涵盖所有的礼，把最重要的表示出来。第六，义。义是会意字，上面是阳，下面是我。义的本意是什么呢？是威仪的意思，有威仪。一个人的言语行为很得体，这个人很有威仪。古代把义字表威仪。从小篆的字形来分析，上面是一个阳，阳代表的就是美和善的意思。既然阳是美，下面我的言语行为很美很善，这就是有威仪。所以义本来的意思是威仪。八德的义是道义的义，在古代礼义廉耻的义是另外一个字仪。仪，人所仪也，人应该尽的本分称为仪，就是今天讲的道义的义。例如父慈子孝，君仁臣忠，各尽自己的本分叫义。君是领导人，臣是下属，对待下属能够慈爱，这是领导人应尽的本分。下属对待领导人应该尽忠，不同的角色应该尽的本分叫义，义也，这是道义的义。更具体的解释，义就是合情、合理、合法。第七，廉。廉字，廉说文仄也。什么是仄？这是古代建筑上面的一部分。古代建宫殿、建房子，不是直接在平地上面建，它要先用石头建材，先建一个底座，再在这个高高的底座上面建房子。像故宫里面的建筑，上面是先有一个底座，然后再在上面建宫殿。图六，北京天坛上，北京故宫太和殿下的建筑底座。廉是哪一部分呢？ 帘就是底座上面的边，称为帘。而且这个底座在古代根据身份的不同，高度是不一样的。天子的底座高9尺，诸侯高7尺，大夫高5尺，士人是3尺高。根据身份的不同，底座的高度都是有规定的。这个底座的角也是一种比喻。这个边，边角又平又直，它是端端正正的，代表人品很端正，而且不歪斜。他的人格不歪斜，很端正。他的棱角很突出，代表一个人很讲究原则。所以一个人能够品德端正，不歪曲，面对诱惑不起贪心，又坚守自己的原则，这就叫廉。我们经常组的词就是清廉、廉洁。为官者能够不占用公家的财产，这叫清廉。像周邦道老先生就是一个很廉洁的人。他是一名政府官员，公家给他配备了汽车和电话。周老先生他有自己私人的事情，从来不用公家配的电话，他都会到街上去打公共电话。私人的事情不用公家的车，都是出去搭公车。他这种廉洁的作风确实是令人非常的感动敬佩。图七，雪庐老人中与周宣德老居士右一，周邦道先生左一，即大学毕业学生合影。帘子上面不是广大的广，而是眼，阴眼。眼代表房屋宫殿，帘子上面是眼，代表它跟宫殿有关系。下面是尖，注明了这个字的读音，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形声字。第八，耻，耻辱也，就是耻辱的意思，这也是形声字。一个耳和一个心组成耻，体会一下它的意思。当一个人听到自己过失的时候，他的心就会升起羞愧感，这就是耻。第九，人，人也是会意字，左边是一个人，右边是二。我们体会这个字就是两个人的意思，一个人是自己，一个人是别人，它是一个通向，不是具体的指两个人，而是代表一个是自己，一个是别人。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别人，处处为人着想，这就是人。第十，爱，爱的小篆跟它的楷书有些不同，这是一个形声字，上面的部分读作爱，是这个字的注音，它的字意是念念为人着想的意思。下面这个部分虽，念虽，就像两条腿走路，有行走的意思，行走引申为行为。把爱字两部分合起来，体会它的意思，是处处为人着想，把处处为人着想变成自己的行为，落实为实际的行动，这就是爱的本意，它跟人的意思相同。图八，净空老教授真诚爱心金石与爱字墨宝。第十一，和，和，相应也。什么叫相应呢？两个人的思想观念一致，这叫相应，所以就能够和睦相处。包括团体，如果每一位团体的成员思想观念一致，那这个团体就是一个和谐的团体。和是形声字，从字形上看，左边是口，它跟口有关系，为什么呢？两个人的思想、见解完全相同， 就不会发生争吵，所以口是合的，这是它的形。右边是禾苗的禾，这是读音，所以禾是形声字。第十二，评。评，与评书也。跟人讨论问题，讲话的时候，言语平和舒缓。这是说文评字的意思。从字形来看，它是会意字，是由鱼和八两个字组成。楷书写成鱼，我们呼出来的气很平缓，就是鱼的意思。它和八放在一起，八的本意不是一个数字，它指的是分开的意思。它像把东西分成两半，把它分开这样一个形状。我们呼出来的气把它均匀地分开，分开到每一个字，每一个字的声音音高都相同，每一个字的节奏都相同，这种说话的状态就是语气很平和。所以平字最初只是言语平和舒缓，后来引申为行为，其他的方面平静平和，这都是后来引申出来的意思，它的本意是指言语平和舒缓。图九，和平要从化解自己内心的对立矛盾开始做起。以上通过文字的造字原理将十二德目做简单的介绍，这十二个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纲领。我们按照这十二个字去学习，去修养自己，那我们的人生一定会幸福美满。
结语，汉字是全人类的无价瑰宝。从前，净空老法师曾经师从当代哲学家方东美教授学习，方先生为他讲解佛经哲学。老法师曾经提出一个疑问：佛经既然如此之好，当年传到中国来，从梵文翻译成中文，为何这些梵文原本没有保存下来？方先生听后就笑起来了。他说：你年轻不晓得，这是因为中国人充满了强烈的自信心。当年从事佛经翻译的法师大德，如安世高大师、鸠摩罗什大师、玄奘大师等等，他们非常自信，认为自己所翻译的佛经决定没有翻错。确实是本师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真实意，而且所翻译的文章所用的文字比梵文还要优美。换言之，用中国的字取代梵文经典，中国文字没有时空的障碍，传之久远而不失真，所以不必再用梵文原本了。这是何等的气概！哪里像现在的中国人？我们相信方东美教授所言绝非偶然。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曾经预见中文将成为国际语言。他说，相较于表音系统的字母，作为表意文字的汉字
拥有一项重要的优势，那就是语音是会转变的，但是人们的概念却是相对不变而延续的。这使得汉字相对于拉丁文、希腊文、希伯来文等拥有着某种优越的面向。同理，对古印度的表音文字梵文而言亦是如此。这足以诠释方教授所言，中国人由于强烈的自信心，将佛经译成中文后不再保存梵文原文，其原因之所在由此可见一斑。胡适，英国历史哲学家汤恩比博士在《未来中生存》一书中预见，日后中文将成为国际语言。众所周知，汉字是距今4500年前黄帝时期所创造的，真正是智慧的符号，深植世人珍惜爱护，认真学习。学会汉字文言文，即使是与4000年前的老祖宗谈话，用汉字文言文都能畅谈无碍，足见其所具备的超越时空、跨越古今之价值。这就是人类共同老祖宗的无尽智慧。把语跟文分开，语言会变，文言永恒不变。依靠这个载体，才能够准确无误地传承古老的经验与智慧。因此，汉字文言文是属于全人类的无价瑰宝。